西九浸信會呢已經是成立了六周年，尖沙咀國語浸信會就是西九浸信會的母會。尖沙咀國語浸信會在1995年為新希望福音堂成立教會，在第二年的9月呢以伙伴教会的形式在爱群社会服务中心，即是佐敦的德兴街开设的一所老人中心里面呢成立了德兴福音堂。2002年的1月份尖国浸呢就将机址迁往港铁的九龙站上盖的商场的青少年中心，将基址改名为杨日堂。2015年12月20日成立教会，取名是西九浸信会，意思就是说它的使命是面向西九龙，这个是它是你们要收割的禾场。所以西九浸信会的心必然是在西九龙的社区，在那里传福音。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你们的历史，希望你们记得，我们在历史的当中，我们一起去展望，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我们继续仰望你，恳求你给我们在六周年的感恩崇拜当中，我们的心向着你，我们专心向着你，你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永远的爱你，跟随你。如今我们在你当中领受你给我们的律例，并且按你的心意按立你的仆人为牧师，主啊，恳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当你的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这个着实是你的殿。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让我们分别开来成为圣洁。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阿们。在这两年多你们和很多的教会一样，都是在十字路口的当中。我们面对这个的新冠状病毒肺炎的疫症，还未知道将来如何。这个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整个城，整个城好像一个旷野，大家都是忧虑不安、惊惧混乱，都不知道何去何从。昔日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受欺压，神就释放他们，叫他们再不需要做奴隶，可以进入去旷野。在旷野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十分欢喜的就摩西、米利暗他们唱歌赞美神。但是没多久，他们的赞美是成为投诉，因为在路途上他们的饮食是过分的简单，吃那些玛瑙，他们于是去埋怨。当他们发觉我们的水源不足的时候，他们一起要敌对摩西，他们埋怨就说这个地方比埃及那个地方是更糟糕。跟着神就带领他们去到旷野另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西奈。哇，去到西奈的时候，原来是荒芜多山的。到达了西奈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是去到一个更加低的低谷。但是其实呢，去西奈不是一个意外，不是神搞错了，而是呢，是一个以色列人百姓能够得到礼物的地方。因为在西奈，神给他们有十诫。十诫是什么呢？十诫就是约，这个就是神和百姓所立的约，就要请百姓又去回应神。神就说，我一定会看守你们的，不过呢，你们要承诺将神摆为首先。在旷野，神就说，去听我的诫命，这个是你前进的方式，这个是你前进的路线图。所以十诫又叫做十个词， 十言十句恩典的说话。第一言，第一句说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跟着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专心向着我， pay attention， 望着我，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言，第二个诫命就是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意思就是说，不要在这个创造的世界找一些东西来取代了神，取代了创造主。什么叫做这个偶像的敬拜呢？偶像的敬拜就是说，将一些都很重要的东西，是次重要的东西，不是最终极的东西，变成最重要最终极的东西。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的，你说是不是呢？爱情啦、仔女啦、职业啦、声誉啦、金钱啦、政党啦、个人健康啦，都是十分重要的，你说是不是？重要，不过不是最重要。偶像的敬拜就将那些是最重要的倒数下来，那些重要将它变成最重要的东西。这些呢是最重要倒数下来重要的东西，成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个就是偶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背过偶像呢？我背过，我看你样子一定背过的。背偶像很辛苦的，因为偶像大大嚿，很难背，很辛苦，甚至会将我们会砸死的。唯有神是不需要孭的，因为神是孭住我们的。所以真的不要那么傻，不要跪拜其他的偶像。第三言，第三戒就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字。这个意思就是人很多时候出于自私的目的妄称耶和华的名字。一班年轻的姊妹一起去祈祷会，当然见到很开心。其中有一位姊妹就说，各位姊妹，你帮我祈祷祈行一点，我有个心头好绝版的东西，帮我祈回来，帮我啊。当然其他一些姊妹不开心，为什么你为这些事祈祷呢？这种祈祷的方式，这些用神的 名字的方式，就意思就是说，神啊，你随时要候命，神啊，你站在我的背后，我有什么执拾你帮我执拾。这个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字，没有尊神的名字为圣。留意到前面三个诫命是讲到，就是说我们你们要将神摆在首位。第四戒就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呢可以说是整个十戒的一个焦点。敬拜神和守安息日是至关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对神忠诚，将神摆在首位的时候，我们爱他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听话，会守安息。所以守安息和敬拜神是同一个意思的，因为神就说，哇，安息日呢要分别为圣啊，不要做任何的工啊，因为我是你们的创造主，我都休息，你们听我话，跟我一起去休息，去跟我一起，跟我团契，尊崇我。其实除了这个的当守安息日是尊崇神，以神为第一位，其实他都是跟关心别人、关心邻舍息息相关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第十节这么说嘛，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原因就是有一些人是最容易被我们蝦的，被我们剝削的，就是工人咯。工人做完六日工之后，第七日你就叫他继续做工咯， 他们无能为力，他们已经很累了，第七日还要继续累下去。其实这些人需要休息的，所以在安息日当中，神的意思就是你的仆人和你一样都是有休息的权利。在安息日当中，所有的人都享受这个的安康和平，在日当中没有权位的分别，没有主人仆婢的分别。第七言、第五言、第五戒，当孝敬父母。这一句的说话呢，就不是单单对我们的子女说的，都是对我们这班人说，对我这么年纪的人都对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有责任孝敬父母，尤其是在现在的社会，爸爸妈妈都是八九十岁闲地的了，这些年纪长者大了， 有时候是身体的机能衰退，很容易被人虾的，很容易被周围的人虾的，很容易被你虾的。如果他们没有社会的保障的时候，他们很惨。其实他们已经做了一世的工，他们需要休息，是不是？所以你们应该要孝敬他们。或者你说我们的爸爸妈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对我们不好，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孝敬他。如果你这么说的时候，要记住最低限度他要给了你生命的恩惠，你要去感恩。并且就是孝敬父母，不是因为父母配不配、应不应得，而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只要行上孝敬父母这条路的上面，你就踏上去美善。第六言、第六戒，不可杀人。字面的意思就是在任何的情景都不可杀人。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复仇、怨恨、愤怒、嫉妒，我们去谋杀、去残杀。但是这个诫命就意思就是说，不好、不可以、不准、不得，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希望人可以跟神有交往，跟人与人间有交往。况且你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为人去死，为所有的罪人去死，所以我们不能够杀人。耶稣基督都救赎那些恶人，所以我们不能杀人。第七言、第七戒，不可奸淫。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维持婚姻的神圣。如果一个已婚的男子和一个已婚的女子通奸，这个不单止是彼此的伤害，并且是两个家庭的伤害。不单止是两个家庭的伤害，并且你是违反了你和神所立的约，这个严重违反了你和耶和华神的盟约的关系。第八言、第八戒，不可偷盗。这个的偷盗本来是和奴隶制度有关的，偷盗是指绑架，是绑架一些人卖为奴隶。但是后来呢，这个诫命可以引申到你不要偷人家的产业、人家的东西。其实就可以继续引申的，我们都不要偷其他人的东西，不要偷我们下一代的东西。譬如我们滥用大自然的资源，我们偷了我们下一代的未来等等。所以不可偷盗，记住。第九言、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场景就在法庭，就意思就是在圣经当中所讲的《生命记》所讲的，如果是要做见证的话，至少有两个证人去做指控。但是如果所讲的是假的话，这个的惩罚是严厉的。在这家的年代，社交媒体发达的年代，我们所经历的人祸是什么呢？假见证。假见证是错的，假见证其实是罪来的。假见证很多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讲出的意见和事实不符，没什么所谓意见是大过事实，这些就是假见证。 有些时候甚至我们因为我们不喜欢某一个人，我们说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讲衰他咯，是不是？但这些是不行的，记住这个是罪。最后第十诫十言，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贪恋即是贪婪，我就将它翻译为痴迷。贪婪就是我们为了某些东西来去痴迷，是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喜欢成功的，有什么问题呢？有物质的享受，吃好些，有什么问题呢？有爱的经历，有这个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其实本身没有问题的，问题就是这些东西，这些这么重要的东西成为最终极最重要的东西，以致神的位置都被取代，以致你所有的心神，你所有的精力都是在这些事情上面，这个就是大问题。贪婪在摆在十诫里面其实呢是蓄意的，贪婪摆在第十诫是蓄意的。有没有留意它跟第一诫是遥遥相对的？第一、第十，第一诫是什么？记不记得？不可有别的神嘛。第十诫是什么？不要贪婪嘛。第一个诫命都其实是关乎贪的、哦、贪爱其他的偶像，想有别的神。所以其实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五节这样说，你们觉得很惊奇的，贪婪就是拜偶像。开头个个都谂住贪，你贪我都贪啦，咩所谓一世嘅罪，有边个人唔贪啊？系咪啊？话哥罗西书话贪婪就系拜祭偶像，点解啊？贪婪嘅人系拒绝荣耀神，最后贪婪，哇，系可以烧毁人嘅灵魂。所以其实呢个十诫系讲出我哋人嗰种嘅罪性，嗰种嘅艰难，好严厉啊！嗬。不过呢，十诫是很好的，是恩典的说话，它的解决的药方的方案就在十诫的边一言、啊、就是在第四言。第四言是解药来的，守安息是解药来的。神学家 Wolf 他有一次讲他跟一个先生猶太的老師傾偈，咁啊就傾下安息日的意思。咁沃爾夫咧就話，即係咧就安息日咧揾一日休息咧，對我嚟講就好艱難。我真係冇守到呢條戒命，休息一日咧真係好艱難，好辛苦。咁呢位老師就咁講啦，佢話安息日咧唔係單單係休息日，而係停止。搏命，停止 striving。 安息日就是说你要在第七日那里，你要庆祝你 在最后一日，你要庆祝你自己过往六日所做过，你享受你的修成，你不需要好像老鼠那样要担担担担担到最后一日都要担担担担那么辛苦，不需要的。六日工作应该，六日去赚钱好，六日去创造去追求，但是到第七日就是我们就已经去讲话够了，足够了，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祂，这个是显示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的信心。信任神的人是不会贪婪，是不会拜祭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在旷野啊，我们面对不明朗的将来，但神给我们的指导就是说，去听我的诫命就可以了。神将刚才所说的对以色列人的期望都放在我们的身上，十诫十言十句恩典的说话， 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地图。 AJ Jacobs 在一个杂志的工作，他计划在一年的时间内按照圣经的所有诫命的字面意思是去生活一年。咁除咗守十戒之外咧，佢就立志咧有啲嘅規矩都守埋嘅。譬如咧，有啲衫係唔著得嘅，嗰啲由混合纖維造成嘅衫唔著，唔剃鬚，咁面咧好多嘅鬍鬚。嗱，咁佢就咁做喎。但最後咧，發覺喺一年當中，佢發覺即係咁樣喺字面嘅意思，即係好似盲從遵守呢啲咁嘅戒命律例啊！呢啲遵守改變咗佢嘅生命啊！例如，譬如佢學得係點樣同窮人去相處，同陌生人去相處，同無家可歸嘅人相處。以前佢喺地鐵見到嗰啲傻傻地嘅啊，嗰啲咁嘅人啦，係咪啊？唔敢望佢嘅。嗱嗱嗱咧就望第二啲，而家佢就好有感情嘅望住佢哋，睇佢哋嘅需要。所以呢個意思就話，就算字面意義地遵守律法，都係重要噶，都係可以改變人嘅生命。不過我哋更加要去反思戒命裏邊嘅意思。所以我哋又要翻到路加福音十章廿五至到三十七节，有人有位律法师啊，佢要试探耶稣，佢就问耶稣，佢话：夫子啊，我要做乜嘢至可以得到永生？咁耶稣基督咧就冇回答佢，冇答佢，反而问翻佢转头就话：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律法师就记起摩西律法书的两个要点，就是爱神和爱邻舍，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基督就说是，你就这样做，这样你就有永生。突然间律法师就想起了，什么话？爱邻舍，要爱每一个人，好多人要爱啊，可唔可以澄清一下，俾啲 clarification 啦？于是咧，圣经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于是耶稣基督就讲一个故事啦。有一位的旅客在耶路撒冷去到耶地哥，落在强盗的手里面，他们拿了他的衣服打到他半死，丢在路上。有一位祭司走过这条道路，祭司是神的仆人，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代表着敬虔。这个敬虔的祭司应该当然会帮手，是不是啊？但祭司看见这个受伤受血的流血的人，他于是从路的另一边走走了。哦，第二位宗教领袖又路经条路，好的，哦，这个是利未人，他负责圣殿里面的工作的，或者可能是不是祭司的助手呢？他仔细望一望这个睡在这个路上的一个男子，望完之后就走开，没有提供任何的帮助。听见祭司和利未人的行径，你想想律法师听到耶稣基督这么说的时候，律法师会不会失望呢？律法师知道祭司和利未人是很明白律例和律例的，他是专家来的，或者律法师为他们解释，就是说他们是按住律法的期望必须要从另外一边行过的。我点解咁讲啊？因为当一位敬虔的人咧，见到一个人流紧血在路旁咧，你谂下佢可以做乜嘢咧？嗱，喺律法书里面咧，就系冇错有讲过话要爱你的邻舍。 但是在另一些的律法呢，就讲过话呢，祭司不可以接触那些死去的身体，所以其实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就是他会同自己这样说，这个人呢应该死了，或者他未死就快死了。经书呢是不容许我们去接触一个死去的身体的。耶稣基督是知道这一切，他知道人的心是盲的，人的心灵是残酷的，会利用律法去证明自己的恶行，去合法自己的漠不关心。所以耶稣基督要帮这位律法师调教他的心灵。耶稣基督就讲到有第三位人物出现了，这位就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见到一个垂死的人，动了慈心，就将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将伤口包裹，然后呢将这个受伤的人骑在自己的伤口上面，自己走路，将受伤的人带到旅店，然后拎两钱银子叫店主去照顾他，就说迟啲翻嚟会找数，找清其他嘅费用。其实撒玛利亚人本身系一个嘅陌生人，同呢个受伤嘅人素不谋面，素不相识，但系愿意系用心力、用钱、用资源、用时间去做正确嘅事情。佢可以憎恨，但系跨过憎恨，佢跨过种族嘅分别。表达慈心，体会了爱邻舍的个要求，他是从正确的答案是去到正确的行动。耶稣基督就说，你想想这三个人哪个是落在强盗人的手中的邻舍呢？律法师就回答说，是怜悯他人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又再回答，就答得对，再次正确。这样的话，你去照样做吧。听见耶稣基督这样说，你去照样做吧，西九龙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们，你去想想，是不是耶稣基督是将一个难好难的不可能的担子放在律法师的身上，放在你们的身上啊？周围好多邻舍的、哦、九龙西好多邻舍的、哦、耶稣基督是不是戏弄这个律法师呢？但当我们细心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没有戏弄律法师，都没有戏弄你们。耶稣基督是解答律法师原本问的问题吗？他问怎样得到永生吗？所以耶稣基督就引导他走向永生，走向一个具有意义、一个美善的生命，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在今日感恩的崇拜当中，在旷野，你是怎样念圣经的？你们说植根圣言吗？你们怎样读圣经的？伟良，你会怎样带领弟兄姊妹们一起去读圣经呢？一会会问你的了。西九浸信会的兄弟弟兄姊妹啊，你们是不是会似律法师的？你知唔知道咩叫对啊？知唔知道咩叫做款待别人啊？你哋啲宣言讲好多、哦，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嘅心与神同行、哦。你系咪真系愿意噶？抑或你哋会继续会问一啲澄清性嘅问题？你哋话哦咁样啊？边个系我哋个邻舍啊？啊，要讲清楚先啦，唔讲清楚我哋做唔到嘅。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想告诉你， 問題很明顯的，教會的問題和錯失就是都是要成為律法師，就是使用了很多神學的語言，很多理論猛地討論誰是我的鄰舍，我們怎樣去招呼這些鄰舍，我們應不應該招呼那些陌生人，我們應不應該是招呼那些我們不喜歡的人，究竟我們應不應該招呼我們那些敵人。我們看到一些東西的時候，看到新移民邊緣的人，我們去議論說他們是我們的鄰舍，有些說他們不是我們的鄰舍，所以我們有兩班的人繼續要議論咯，我們議論，我們爭論，我們跟著就不會做任何的事情。在這個比喻當中，耶穌基督他是沒有去回答這個律法師，他沒有答過，由頭到尾沒有答過，沒有答過誰是我的鄰舍。對耶穌基督來說，他的鄰舍就是那位具有仁慈的心的人。知不知道你們具有仁慈心的人，所以問題不是在於誰是我們鄰舍，誰人配得我們去善待，是誰人肯去善待別人。所以偉良，我今天站出來就是我在你面前提醒教會，但我都要提醒你，提醒我，我們不要做故事當中的祭司，不要做那個文士，不要做那個律法師，只會適用一些神學的說話去理論誰是我們的鄰舍，而我們就是講到死為止，是不是？我們都不去做，都不去愛。所以偉良，你要守十戒，記住要遵守愛神和愛人的命令。我知道你在過往認識你和指證你們這麼多年當中，我知道你們很有愛心的，你們會誠意拳拳的款待很多的人，但是我想提醒你，就是都要繼續學習那些不喜歡你的人咯，是不是？甚至這個很難的，一生學的就是要去接納愛那些敵對我們的人。假如西九的弟兄姊妹們有人敵對你的話，我們都要愛他們，因為你是牧羊人，你是爸爸，爸爸是會愛孩子，就有爸爸這樣的心腸。所以我在眾人面前鼓勵你，由正確的說話去到正確的行為，所以你要做榜樣，扎根聖言，活出信心、盼望和愛心，有榜樣。在教會當中要愛那些很開心愛那些愛你的人，辛苦一點，愛那些不是很喜歡你的人，是不是很艱辛的一生的，我們一起吧，是吧？愛你的敵人，我愛我的敵人。假如你能夠的話，我告訴你，西九浸信會必然是一間愛別人的、愛鄰舍的教會。西九浸信會弟兄姊妹們必然一間具有仁慈心的教會，因為他們有一位具有仁慈心腸的牧者。所以好像你一陣述志會這樣說的，你會成為耶穌基督真正的門徒，尊崇上帝的仆人，以神為首位的，會常常被神的話語去煉淨你的生命，因此你有智慧，很多的智慧，你會跟從主的腳中行，常常很有感情的貼近主耶穌基督的心腸，這樣你就可以下發主耶穌基督去牧養和引領群羊去到主的面前，叫他們能夠成為真真正正的門徒。親愛的西九浸信會弟兄姊妹們，我已經代表這麼多位牧師去叮咛 偉良傳道，就是你們將來的牧師，你們會怎樣做呢？今年你們的主題是扎根聖言作門徒，活出恩典顯主愛，進入社區傳主恩。你們會不會做更多在西九的關心鄰舍的工作呢？你們要去，你們要做，願你們成為恩慈的人，成為別人的鄰舍。就在曠野的道路的當中，我們一起聽從神的戒命，我們愛神愛人，彼此的相依，愛別人就是我們生命的方式。我們成為別人的鄰舍是我們前進的方式，在這家，在將來。阿門。